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0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反迫害16周年，各界继续声援；10多万人控告江泽民，全世界声援；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反迫害16年，和平理性；8万人溯江维护正义。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反迫害16周年，各界继续声援。从1999年到2015年，时光走过漫长的16年，尽管这16年间一直承受着巨难，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正信从未动摇，浩然正气依然如故。过去，他们坚忍的反迫害精神，不仅抵制住了这场严酷的迫害，还挽救了大量世人。今天，他们不懈的努力正在将邪恶除尽，使这场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苦难的浩劫终结。
7月16号中午，来自美国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及支持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西草坪集会，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6年的残酷迫害。4位美国国会议员和10多位非政府组织代表前来参与集会，另有10几位国会议员致信声援法轮功反迫害集会。多位非政府组织代表说，16年来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传播真相，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彻底失败。国会议员说，迫害元凶江泽民应该为对法轮功犯下的罪行受到审判。
国会众议员伊利安娜·罗斯雷廷恩在集会上发言说，法轮功修炼者们，你们每个人都是平和、善良和坚韧的，你们本应因你们的信仰而得到尊重，而不是被中共暴君疯狂迫害。议员说，今天我们站在这里，共同向北京的中共政权发出讯息，我们在注视着，我们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我们谴责他们的所为，我们要告诉他们，中共通过其官方媒体在不断地传播假消息，诽谤法轮功学员。我们都知道，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折磨，他们被中共政权虐杀。我们也知道，中共近年来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非法行径。罗斯雷廷恩议员说，我在众议院发起了343号决议案，以表达我们严重关切在中国的系统性的、政权认可的、从非自愿的良心犯身上强摘器官的行为。我为自己能发起这项决议案感到自豪。我们总有一天会在这里再次相聚，为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获得自由而庆祝。
国会众议员达纳·罗拉巴克感谢法轮功学员，他说，你们在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仅是为了你们的家人和朋友，以及其他在中国受到迫害的人们， 同时你们在提醒我们的国家，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们代表什么？你们在提醒我们的国家，美国不只是一个人们从世界各地来这里赚钱的地方。我不反对赚钱，但是我要说的是，美国立国之本的价值超出了自由贸易，其价值在于作为自由和正义核心的那些道德问题。罗拉巴克说，美国必须和你们站在一起，否则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受害者都会没有了机会，失去希望。这是美国政府应该坚持的，这是美国国会上空飘扬的国旗所代表的意义。
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卡翠娜·兰托斯·斯维特博士说，法轮功群体确实为我们所有人树立了无与伦比的典范，在面对施加给自己的莫名的镇压、残暴、迫害、酷刑折磨、监禁和死亡面前，你们依然从自己的信仰和尊严中寻找到勇气和力量，继续实践着你们的精神信仰。
7月18号，近千名来自加拿大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多伦多市中心都市会堂外举行集体大练功大型集会，声援数万中国民众控告中共首恶江泽民，解体中共，制止迫害。加拿大数名政要到场赞扬法轮功学员的努力，并谴责迫害者。现任加拿大国会议员肯特曾因对国际人权做出突出贡献而获得罗伯特·肯尼迪纪念奖。今年他成为加拿大国会法轮功之友组织主席，他一早来到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的现场，拍下了很多照片。肯特说，我和我的国会同事们都知道，法轮大法通过练功、打坐以及真善人美德，已经给世界上数以百万计的人带来健康与精神富足。加拿大政府坚信，所有的中国公民应该像加拿大人一样，可以受益于对真善人的自由的信仰。他在集会上发言说，身为国会议员和国会法轮功之友主席，我很高兴看到数万人肃僵，也为之骄傲。肯特说，法轮功学员对江泽民的这些指控都是非常严重的，包括酷刑、群体灭绝、强摘器官。中国的司法系统如何处理这些针对江泽民的控告，加拿大人将密切关注。民阵全球主席盛雪把法轮功学员控告江形容为对所有中国人最好的、最善意的、最仁慈的，而且是时间最紧迫的一件好事。他说，我觉得法轮功学员真的是在做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他说，今天在中国境内可以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公开站出来递出状子的法轮功学员是今天中国社会的英雄，他们是勇士。
7月19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在温哥华市中心艺术馆前举行集会，吸引了很多民众停留了解真相。很多民众现场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和声援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加拿大国会议员彼得·朱利安先生给集会发来书面支持，赞扬法轮功学员对信仰和人权所做出的努力，表示要与法轮功学员一起努力，使世界更美好。
7月20号，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像往年一样到中领馆前举行烛光悼念活动，悼念在长达16年来遭中共惨无人道的群体灭绝迫害中失去宝贵生命的法轮功学员，呼吁国际社会的关注，支持善良，结束迫害。活动场面祥和平静，庄严肃穆，吸引很多路人驻足了解真相，并表示支持反迫害。
7月15日和18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分别在英国国会大厦、英首相府外举行系列活动，向民众讲述法轮功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真相，并呼吁制止迫害。多位国会议员走出国会大厦前来表示支持，并有多位国会议员和欧洲议员发来信函，表示对法轮功学员的鼓励和支持。
7月15号，上议院议员希尔顿勋爵首先来到集会现场。他对学员说，长时间以来，我非常关注中国的恶劣人权记录，你们做得对，要求对那些施行人权迫害的凶手进行起诉，并让他们受到法律的审判，我祝你们好运。丹尼尔·兹茨尼也来到集会现场，他表示，议会大厦内的工作人员透过窗户，很多人看到了在这里的法轮功学员。他说，我的选民找到我，讲述法轮功受迫害的故事，我深受感动，所以今天赶来支持。我听到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尤其是活摘器官，让人深感不安。 议员伊恩·莫里集会前发来的支持信中写道，对于那些存在的迫害，我们应该并肩站在一起进行声讨。容忍和尊重是一个文明的成熟的社会的基石，人们不应该因为坚持他们的信仰而受到迫害。我希望今天的集会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团结和希望。我们希望那些选择修炼法轮功的人明天会更好。
7月17、18和19日连续三天，欧洲的法轮功学员汇聚在法国首都巴黎，举行系列反迫害活动，呼吁国际社会、政府和民众一起制止这场残酷的迫害，声援6万多中国人向中国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递交诉状，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以及声援全球2亿多人声明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
7月17号傍晚，来自台湾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位于台北总统府前广场的凯达格兰大道举办烛光悼念，悼念在长达16年来遭中共惨无人道的群体灭绝迫害中失去宝贵生命的法轮功学员，并呼吁国际社会的关注，一同支持善良，结束迫害。
7月20日中午，部分纽约法轮功学员来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前举行集会，谴责中共持续至今的对善良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同时正告那些还在昧着良心继续充当打手的恶人们，审判江泽民在即，善恶有报是天理，同时呼吁各界善良的人士伸出援手，共同制止迫害，严惩元凶。
7月20号当晚，有大约100名以色列学员在中共驻以色列特拉维夫大使馆前进行抗议，要求立即停止迫害。以色列法轮大法学会会长博斯塔斯基说，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我们不能保持沉默，我们要对自己的未来负责。以色列第七频道进行了采访报道。
十多万人控告江泽民，全世界声援。从今年5月份开始的溯江浪潮到今年720，也不过两个多月的时间，已经有10万多勇敢的法轮功学员以真实姓名向高检、高法投寄了对江泽民的控告信。由于网络封锁和消息传输的不便，实际数字不止于此，还有更多的诉状正在汇聚到溯江大潮中，其汹涌之势令江泽民惶惶不可终日，这是江泽民恶贯满盈的必然结局，也是法轮功学员秉持始终如一的不屈不挠反迫害精神，为反迫害历程书写的又一浓墨重彩之笔。16年来，江泽民滥用司法，玩弄法律，导致法律丧失尊严，司法彻底摧毁，无数人受到要挟和诱惑，卷入到迫害法轮功的罪恶之中，正邪不分，良知善念尽失。加上江泽民为了迫害的需要而腐败治国，让官场全面堕落，风行草偃之下，中国社会道德走向全面崩溃。将江泽民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绳之以法，才能正国法、抚民心，救中国民众于水火。
7月18号，约700名法轮功学员在香港举行和平反迫害16周年大游行，展开连续两日的活动，声援三退以及控告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的大潮，沿途吸引许多港民、中西游客，尤其是大陆游客观看。不少港民和大陆游客表示江泽民很腐败，他们支持溯江，也有人说早就该这样了。从深圳来港旅游的陈先生表示，这是第一次亲眼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游行，感觉很震撼。对于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他表示支持，说我觉得江泽民很腐败，因为他在位的时候很内乱，很厉害，镇压很多的自由。
7月19日，香港法轮功学员及支持团体举行法轮功反迫害16周年大集会，呼吁解体中共，制止迫害，法办江泽民。集会现场发言或透过连线表达支持的香港政要、民主人士、学者、维权律师、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共计20余位，正义力量正在汇聚，旨在法办元凶，解体迫害。香港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简鸿章先生表示， 控告举报扼守江泽民的大潮正在全世界广泛深入地迅速开展，必将发展成为一个波澜壮阔、全人类都来参与控告、举报、起诉首恶的伟大运动，同时也必将重振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良知正气。
前赵子阳政治秘书鲍彤说，对法轮功的迫害，我认为这是21世纪人类的一个耻辱，谁造成了这样的恶果，谁就应该承担责任，这是逃不掉的。他说，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矛头不仅仅是指向法轮功，受害者也不仅仅是法轮功，他所打击的实际上是全体中国人，全体公民。
原中国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辛子玲表示，迫害法轮功是江泽民一生做的最错误、最反动的一件事情。为了把法轮功压下去，不惜杀人、重刑，甚至活摘器官，引起了全世界的公愤。凡是有点正义的人都是反对，并认为法轮功应该平反。
香港立法会议员胡志伟、梁国雄、李卓人、梁耀忠、陈伟业等多名政要纷纷表示支持肃江大潮。梁耀忠指出，大家知道江泽民过往做了很多不好的事，他的手下除了贪污腐败之外，对一些意见人士的打压非常严厉，特别是对宗教方面用很残忍的手法打压，包括器官的售卖等等。梁耀忠感谢大陆的人民勇敢地走出来控告江泽民，并希望相关的参与迫害的官员都面对法律的惩罚，还社会大众一个公道。
前城市大学政治科学讲座教授、民主动力副召集人郑宇硕表示，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作为世界上人类的一份子，应该挺身而出，支持任何被迫害的中国人，或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争取他们应得的权利。他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很希望法轮功学员能够享受他们应有的信仰自由、宗教自由，免于受迫害。
7月18号，台湾法轮功学员举办的声援肃江大游行在大陆游客来台必到的101大楼旁信义广场举行，约2000多人下午3时起开始游行，沿途吸引很多台湾民众和大陆游客夹道观看，高喊加油，支持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
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景华表示，今天举办声援肃江大游行是要告诉世人，中国大陆也有超过8万人勇敢站出来控告江泽民，希望法办迫害法轮功的元凶结束迫害。在台湾声援大陆肃江，我们也希望全世界善良的人们站出来声援，要求依法严惩江泽民。
7月18号，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市中心举行游行和集会，呼吁解体中共，结束长达16年的残酷迫害，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旧金山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于中午12点开始，从位于市政厅附近的联合广场出发，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在声势浩大的美西天国乐团的引领下，沿着市场街经过主要市区，再环绕中国城，最后抵达中国城花园角广场举行集会。
7月14日，北加州法轮功学员和民众在州府沙加缅度州府大楼前举行起诉江泽民的集会。加州州参议员乔尔·安德森特别派助手丽贝卡·库尔兹出席集会并发言，声援当天加州州府前的肃江集会。
7月15号中午，加拿大安大略省议员麦克劳伦现场声援渥太华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中使馆前制止迫害声援6万人肃江的集会并发言。他说，法轮功学员因为和平的信仰，在过去16年中遭到囚禁、折磨和虐杀，甚至摘取器官这些令人发指的罪行，这是错误的。在世界任何地方，这样的罪行都是最无耻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中共害怕人民自由，因为像世界上所有共产党一样，中共将自由的中国人看作是对共产主义的压迫和统治的威胁。
7月18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澳本市中心的主街上举办活动，声援中国民众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的大潮。当地四位已经递交诉状的法轮功学员向民众控诉自己被其非法迫害的亲身经历。听闻真相的当地民众被深深震怒，纷纷表示，江泽民这么无耻，他杀戮了这么多人，应该被绳之以法。 悉尼土著人报专栏诗人阿比沙乌拉先生看着真相酷刑图片，眼睛开始红起来，眼泪在眼睛里充盈着。他哽咽地说，当我看到这种让我心颤的事情，我感到非常难过。全世界各国领袖，澳洲的和其他国家的政要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制止这个迫害。迫害必须停止，必须现在就停止。
7月11、12号两天，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分别在班克斯镇和博霍德市中心的主街上展示真相横幅，揭露江氏集团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并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大潮。黄埔军校六级毕业生、移居澳洲近20年的上海胡老先生非常感叹地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我知道你们法轮功好，就是因为你们人太多了才遭受中共迫害。他说就应该起诉江泽民，他坏透坏透了。
7月11日下午，印尼法轮功学员在首都雅加达的商业中心印尼酒店周围举行活动，声援数万中国民众控告中国首恶江泽民，因其发动并指挥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学员们还展开横幅，并以模拟演示揭露现在仍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暴行。
7月14号，新加坡法轮功学员在芳林公园举办活动，声援中国民众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并举行烛光夜道，悼念被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很多过往民众看到了全球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的中英文横幅后，纷纷拍照并驻足了解真相。
呼唤良知，解体迫害，请听一组报道。7月16日，旨在营救法轮功学员遗孤，横穿美国的七项自由自行车之旅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得到美国政要的嘉许和支持。他们通过骑自行车横跨美国，呼吁全世界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关注被折磨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所留下的遗孤，并希望将其中5名孤儿营救到美国。参加者是来自全球5大洲不同国家，包括中国、美国、德国、法国、奥地利、印度、南美、俄罗斯、阿根廷、伊朗、阿联酋、匈牙利、新加坡等国的青少年。从6月1日起，这25位青少年骑行3000英里，穿越13个州，从加州来到首都华盛顿特区。7月16日下午，联邦参议员理查德·德宾在国会大厦办公室中接待了部分青年骑手，他询问了每位骑手来自的州和国家，并表示很高兴与来自美国以外的骑手见面。
骑手们感谢德宾参议员1999年迫害开始后第一个致信其他参议员，呼吁制止迫害。参议员德宾是现任美国联邦参议院少数党督导员及民主党在参议院的第二号领袖，在国会参议院排名第三，骑自行车是他的爱好之一。参议员罗伯特·梅南德斯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深成员，也是前主席，他给青少年骑手们寄来支持信，信中说，在中国对上百万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剥夺了他们的基本人权，甚至使他们的孩子遭到骚扰和虐待，这场迫害不可容忍，必须马上停止。一直以来，我为支持法轮功学员而骄傲。
7月16日下午，维吉尼亚州国会众议员芭芭拉·康姆斯托克在办公室接待了13岁的骑手纯净纽曼，欢迎他成功结束单车之旅。纯净住在康姆斯托克议员的选区，议员询问了纯净的旅程，并表示会关注343号决议案。该决议案严重关切在中国的系统性的、政权认可的、从非自愿的良心犯身上强摘器官的行为。
真善忍国际美展于7月8号至14号在美国芝加哥市的汤姆逊中心展出，众多芝加哥当地的民众前来观看了画展，并纷纷在给议员的请愿书上签名，希望帮助制止这场持续10多年的迫害，特别是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强摘器官行为。退休中学校长寇森·亚历山大女士说，画展既令人难过又给人鼓舞， 他说，令人难过的是因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应该有迫害发生，这令人痛心。但同时很多画作又展现出勇气和信念，我与他们感到共鸣。亚历山大女士还表示，有机会她希望把这些作品介绍给她的学生，因为这是了解中国现实的重要一课。
7月16日和18日，捷克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布拉格总统府门外广场举行和平集会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6年之久的残酷迫害，尤其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暴行，并呼吁制止迫害，同时广传和声援当前的肃江大潮。有来自中国大陆的民众说，这家伙坏透了，肃江大快人心。
7月11号，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都柏林举行游行、集会、功法演示和酷刑展，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持续了16年的残酷迫害。游行从都柏林市中心的纪念花园开始，经过都柏林市中心最繁华的奥康纳大街、都柏林中国城的帕奈尔大街，最后回到位于奥康纳大街的邮政总局前举行集会。
下面请听几则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陕西宝鸡市20多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2015年7月初，宝鸡市政法委伙同市区警察出动多辆警车，开始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抄家、威胁、恐吓。现已知被劫持的法轮功学员有20多位，多人被非法关押在宝鸡市卫滨区看守所、宝鸡市看守所、新台区看守所。参与绑架的宝鸡市警察称，是因控告江泽民的事，要带走法轮功学员所谓协助调查。
吉林市法轮功学员自6月中旬起有近20人被绑架，法轮功学员梁宝范7月17号被昌邑区延安路派出所及国保便衣以冒充维修网络人员，以维修宽带为名将梁宝范从工作单位骗到家中，八名警察在检查其网络有明讳信息后将他绑架，并说他在起诉江泽民活动中起带头号召作用，然后绑架到沙河子洗脑班强化洗脑七天后转到吉林市看守所。7月1号上午，吉林市法轮功学员李玉琴、李亚琴、李秀琴三姐妹在吉林市邮递肃江信受阻，就去长春市邮，在邮递中被警察绑架，被关押在长春市苇子沟看守所。
天津宁河法轮功学员一直近期被绑架的有高景义、胡桂金、张永利、翟世奇、冯少华、李景忠、黄凤莲、董朝凤、朱淑君、唐红秀、莫伟秋、田丽、杨桂荣、王凤仙、王英梅、孙焕丽、李春霞、赵秀媛和任秀云。王凤仙于当日回家，董朝凤被取保候审，王英梅因身体健康原因回家，朱淑君被拘留10天，于7月5日回家。在这次大抓捕过程中，警方、610、国保人员根本不提肃江的事。当有法轮功学员质问警察为什么抓人时，警察竟说，你2000年聚会来着。但有很多警察私下跟法轮功学员说，这次抓捕行动就是跟肃江有关，并说不愿干这样的事，是上边的命令。
陕西西安市法轮功学员高小科、王秀霞、韩秋霞、刘卫东、梁荣、苏少华、段小燕7月4号被绑架，被关押在三窑村看守所。当天晚7点左右，神木县法轮功学员高小科在西安高新区锦业路自己住房楼下被刑警大队绑架，被关押在西安市雁塔区第一看守所，据说是涉及了所谓的伪基站事项，详情有待进一步核实。
吉林省磐石市铁路退休工人刘庆田，男，66岁，2008年6月份在家中又被绑架到磐石市看守所，后被磐石市法院非法判刑12年，在公主岭监狱遭受非人迫害。他曾因写申诉书被狱方关小号80多天，被迫害双目失明。2015年1月26日早晨，狱方通知家人刘庆田病危在医院。 家人赶到医院，但是周围都有人看守着不让说话。刘庆田于当晚11点30分去世，临死时都被铐着脚镣子。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非法关押13个月后，甘肃武威8名法轮功学员回家。非法关押历时13个月后，甘肃武威凉州区赵宗成、徐金彪、吴家庙、雷鹏和、吴兰芳、何存梅、台梅花、白群英8名法轮功学员于2015年7月17号走出看守所并平安回家。
扩大发送信息面影响力，溯江过程中的一点体悟。大陆来稿，我给两高邮寄控江状签收后，又给全国人大委员会、政协、公安部写了一份材料，讲述了全国乃至世界溯江的情况，讲目前的迫害仍在继续，要求制止迫害，解散610，还法轮功清白，还师父清白，恢复练功环境，造福于国家和人民，然后附上溯江状，注明已投诉两高并已签收。接下来我准备把溯江的信息结合本地迫害情况写成材料，附上两高签收状，寄送到本省市政府、人大、政协、公安两院、省市区局等等各部门，甚至自己所在单位、派出所、街道等等基层，扩大信息面影响力。我悟到，天象变化下面，我们的动作越大越好，叫恶人千夫指，叫好人在天象变化下有一个发挥自己善念的机会。建议同修多做，那个红事铺天盖地，势不可挡。一点体悟，仅供参考。
长沙、贵阳、咸宁、阳泉溯江简讯。从7月10号至7月16号一周内，湖南长沙市113人98案例控告江泽民。截止7月16号，长沙市控告江泽民的案例总数为390个，439个控告人。自从1999年7月20日贵州省贵阳市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党徒恶警及其帮凶的迫害，贵州省女子劳教所烂泥沟洗脑班是那里典型的黑窝，采用极其残酷的手段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贵阳市现已有105位法轮功学员参与了控告。从2015年5月24号到7月9号，湖北省咸宁市已有163名法轮功学员通过邮寄的方式向北京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分别送交了他们起诉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山西省阳泉市从6月份开始至今，已经有百位法轮功学员邮寄递交了自己的控告状。
胶州公安系统近期询问溯江案。从7月10日开始，胶州部分大法弟子陆续收到了司法所、居委会、派出所的上门或电话询问，话题基本都是围绕着控诉书。这部分大法弟子大多都是本地区最早寄出控诉书的。因为这些大法弟子都收到了两高的手机短信回执，所以初步估计是两高将这部分大法弟子的名单反馈到当地公安的。胶州公安询问的内容大致围绕以下几点：一、是否写过控告书；二、什么时间寄出的；三、谁组织发起写的；四、是否有人强迫你写的；五、怎么书写并邮寄的。在此请胶州大法弟子堂堂正正地对待这次询问，理智智慧地讲清全球起诉江泽民的真相，慈悲地救度每一个来到我们身边的人，同时不该说的话也不说。据了解，有一个当地的大法弟子就当场给前来询问的两个居委会工作人员做了三退，并给了他们一份最新出版的小册子起诉江泽民。该学员朴实坦诚地向两个工作人员讲述了自己几年来所受的迫害冤屈， 他们也感到很同情，临走时拿着小册子说回去好好看看。再有就是请胶州大法弟子堂堂正正告知承认已控告元凶江泽民的事实，但不牵扯别的同修，不要让恶人抓住查无此人此事的借口，影响了高检诉讼高法立案。请同修珍惜所剩不多的救度众生的时间，走好走正自己最后的路，向师父交一份合格的满意的答卷。
邮寄速将控告状最好加保险。我们在邮寄速将控告状时，最好给控告状加一份保险，比如2元保400元。就我们个人的经验，这样做以后，邮寄的控告状基本都能接到短信回复。因为邮件半路丢失，他们得按保价赔偿。邮局工作人员为我们办理业务时，有的问保价吗，有的不问，那么我们可以告诉他加一份保险。邮局按照交寄物的声明价值的1/1000收取保价费，最高保价金额为50000元，最低收取1元人民币，保价200元，依此类推，10元钱保价2000元，100元保价20000元。保价后的邮件若不能送达或丢失，邮局将按照保价金额赔付，因不可抗力造成损失的，邮局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保价邮件除外。因此建议保价，这样邮局送达不到就有赔付的压力，促使邮局送达。取得赔付不是目的，目的是要求邮局一定要送达到。
严正声明，本周469名大法弟子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0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给邮局人员讲真相，成功投递速将状。在这场声势浩大的速将大潮中，大连一个农村发生了这样一件神奇的事情。七月初，大连农村的一些大法弟子知道全国都有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人朋友在起诉江泽民，他们也要起诉。当他们准备好了诉讼状要到当地邮局邮寄的时候，却遭到邮局工作人员的拒绝。这些大法弟子一心想要把诉讼状邮寄到最高检察院，于是他们分成几组，分头分别对邮局的局长和他们的家属讲真相。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听了真相后，有的明白了真相，有的同意了三退，于是他们就告诉大法弟子们怎么做能将邮件寄到最高检，最后诉讼状成功邮递。在场外发正念的大法弟子无意间看到在邮局对面的电线杆上盛开了3000年一开的油坛婆罗花，大约9朵。发现后，在场的大法弟子都上前目睹这佛国盛花，速将大潮实为天象所趋。
派出所警察明真相，善待法轮功学员。我是一同修甲，前些天发放大法真相资料时被绑架到某派出所。警察一开始表面上很和气，问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同修回答我不能告诉你。警察马上翻了脸，不出3天我就能查清楚，你信不信？同修没有慌也没有害怕，慢慢地说，不是我不告诉你，因为我做的事是最正的事，我是在救人。法轮功是佛法，历史上迫害佛法的都没有好下场，你们可以查一查历史，我是不想把你们推到不好的那一边去。那个警察马上不凶了，有的警察还点头，谁也不问了，各自办别的事去了。过了一会儿，那个警察来问同修，你吃饭了没有？同修说没有。警察很和气地说，你上街吃饭吧。同修上街吃饭的时候，没有一个警察跟着。同修吃完饭心想，我要是不打招呼就走了，那警察怎么交代呢？就又回到派出所坐在那里。一会儿那个警察又过来说，你上街吃饭去吧。同修心想，他明明知道我刚吃过饭，怎么又叫我去吃饭呢？又听那警察低声说，别回来了。同修这才站起来微笑回家了。
人心与因果。河北黎县执法局局长古庆英遭恶报。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2015年7月10日，黎县规划局局长古庆英家被保定市市委、保定市检察院、保定市公安局搜查。古庆英及妻子、司机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受贿行贿案被保定市检察院批捕。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官员大多是贪官污吏，他们被所谓的调查抓捕，固然是因为在中共黑帮内斗中落败所致，但更是因为他们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而招致的报应。看看古庆英过去的所为便知。古庆英原黎县小陈乡副书记，2002年十六大期间把小陈乡的大法弟子绑架到乡政府非法监禁，逼迫大法弟子放弃修炼法轮功，把北大刘村法轮功学员王素梅的双手从背后倒靠着，古庆英指使李小琪、邵斌抓了三只蝎子放在王素梅脸上，古庆英他们在一旁看着，有人还在一边喊遮呀遮呀。2001年4月12日，法轮功学员高英俊被古庆英等人绑架到乡政府，关进一间小屋，不准吃饭，上厕所也有人跟着，逼迫他写保证书，骂师傅，骂大法，不配合就把他靠在床头上，用凳子打他的腰部、腿部、脚后跟，打得他全身青紫。2001年5月，古庆英、张占根等人强行从家里把法轮功学员卢小弟、崔小平、王素梅带到小陈乡派出所折磨，门窗紧关，门反锁着，不让吹电扇，不让吃饭，不让喝水，不让去厕所，不让睡觉，还经常挨打骂，逼迫他们骂大法、骂师傅、写保证。古庆英喝酒后就对他们大发雷霆，半夜把他们叫起来，想打谁就打谁，晚上古庆英还让他们罚站，一站就是半休。古庆英是小陈乡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主要责任人，他多次绑架大法弟子，私设公堂，在乡政府非法关押大法弟子，对大法弟子实行抄家、殴打，进行精神迫害，勒索大法弟子及亲属大量的钱财，经他亲手迫害的大法弟子超过几十人次。古庆英竟然还赤裸裸地说，不整你们，我们吃窝头就咸菜，整你们，我们就会吃馒头就大肉。古庆英残酷地迫害大法弟子，就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升官发财。大法弟子把古庆英恶行曝光后，当时的县委副书记宁红茂不但不批评、不制止古庆英，反而在大会上一再支持、纵容古庆英，为他做后盾，向保定申报把黎县作为迫害的重点。随后古一路牵升至规划局局长，为其贪污腐败创造了条件，致使他落得如此下场，还殃及家人。十几年过去了，古庆英万万没有想到，曾经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欺压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现在竟成了阶下囚，表面是贪污腐败，实则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报。古庆英在被抓捕后交代，在黎县基本所有官员都存在受贿行贿的问题，可见直到现在他还没有明白，他之所以在众多的贪官中被首先揪出来，是因为他迫害佛法的报应。
四川省丹棱县610头目郭玉恶行给家人带来灾祸。这几年四川省眉山市丹棱县郭玉当上了丹棱县610办公室主任，专管迫害法轮功，干些搞洗脑班、绑架、强制转化、罚款、非法判刑的事。公安局的人都说他对法轮功的人不客气得很。俗话说，积善之家有余庆，积不善之家有余殃。郭玉迫害善良，给家人带来了灾祸。丈夫罗国伟车祸死亡，大哥罗国辉脑瘤，大姐罗国平被葡萄枝条打瞎了眼。2012年7月，丹棱法院非法判了两个大法弟子李海平和梁月珍重刑。八月，郭玉的丈夫罗国伟，某副县长的司机，就出了车祸。在从眉山到丹棱的大路上， 他开的轿车飞了起来，摔了个四轮朝天，送去医院的路上就死了，直接去了火葬场，据说都没有让家属看，因为死相太惨。罗家的大儿子罗国辉是大队秘书、会计，只要是迫害法轮功，不管是抓人还是晚上巡逻，他都很积极。2014年的一天，他头痛得厉害，到医院一检查，结果是脑瘤，转到成都军区医院，整整做了7个小时的手术。出院回家后，大队干部、亲朋好友都去他家看望，他请大伙到饭馆里吃饭，饭后骑摩托车回家，路上摔了一跤，又赶紧送到眉山医院。现在他在家里还是头脸肿大，生活不能自理。罗国辉的小儿子初中刚毕业，有天在家突然叫着他妈妈的名字，李书荣，李书荣，老子打死你，老子要把你杀了，还把他的哥哥打得昏死休克，从此见人就打，见人就骂，后来被送进了精神病院。罗家的大女儿罗国平一向支持弟弟弟妹们的工作，今年年初她到田里绑葡萄枝条，被枝条弹到眼睛上，花了2万多块钱，结果还是瞎了。原丹棱县老年协会会长彭辅贤家住丹棱县兴隆村，70岁左右，自从中共迫害法轮功，他在中共媒体谎言欺骗下莫名的仇恨法轮功，凡是老协开会或党员会，他都要上台所谓揭批，乱编一些歪门邪道的歌来骂法轮功。当地法轮功学员多次跟他讲真相，他一概不听。2009年的一天，他在自家的院子里摔了一跤，摔断了大腿，在医院住了3个月。回家后又摔了一跤，又把大腿摔断了，现在走路还是一大拐一大拐的。
现在请听时事评论。反迫害16年，和平理性，八万人溯江维护正义。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已经16年，法轮功学员走过了16年反迫害历程。16年里，法轮功学员一直秉承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从未发生一起暴力报复迫害者的事件。他们和平理性的记录完美无瑕，他们的善良和坚韧有目共睹。通过法轮功学员16年来坚持不懈的讲真相，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学员善良正直，法轮功在大陆和国际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和支持。而江泽民发起的迫害则越来越不得人心，并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江泽民的帮凶如薄熙来、朱永康等已锒铛入狱，江泽民本人也恶名昭著，为国人所唾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纷纷向中国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江泽民，要求追究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刑事责任，把这个迫害元凶绳之以法。在过去2个多月的时间里，已经有超过10万人控告江泽民，这是他们继广传九评共产党并劝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之后，又以和平理性反迫害的壮举，也是中国历史上民众和平维权惩恶的里程碑。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不准民众按真善忍做好人，对他们折磨、虐杀，甚至活摘器官，同时以贪污腐败收买各级官吏帮助他迫害好人，其本人和家族更是闷声大贪污，导致中国社会道德沦丧，国已不国。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践踏法律和道德，其残暴行径也延伸到其他中国民众身上。江泽民集团操纵的法院陷害法轮功学员，这样的法院贪赃枉法，也会陷害其他无辜民众。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操纵的警察毒打折磨法轮功学员，这样的警察凶残暴力，也会凌虐其他公民。江泽民治下的政府人员随意劫持法轮功学员办洗脑班，这样的政府人员无法无天，也会威胁其他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安全。对一个人的不公正，就是对所有人的不公正。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时，其他的中国人也不会安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是为所有中国人抵抗暴政。 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是匡扶正义、惩恶扬善。法轮功学员对政治、政权毫无兴趣，他们只是在维护他们按照真善人做好人的权利，也是维护其他民众做好人、明真相的权利。法轮功学员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实实在在的做好人。如果你遇到困难，你是否希望能有人鼓到热肠？如果你被歹徒攻击，你是否希望有人能挺身相救？如果你和别人打交道做生意，你是否希望遇到的人宁可自己吃亏也不占你的便宜？法轮功学员就是这样的人。这样一个善良的群体对任何人都有好处，这样一个善良的群体更是维护社会道德的基石。愿更多的人理解并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与子同袍，与子协作，和法轮功学员一起制止迫害，把江泽民送上法庭，还中国一个朗朗晴天，给中国一个光明未来。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用正念参与第十二届大陆法会。我交流的主题是如何用正念参与第十二届大陆网上法会，抓紧时间踊跃投稿。这次征稿为期35天，发此交流稿之日算起还有24天，我们在各个方面都真切感受到了时间的紧迫。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欧洲法会经文》中说，时间对你、对宇宙无量众生都是紧迫的。在如此紧迫的形势下，师父为什么还给大陆弟子们写法会稿的时间来共同切磋交流呢？下面从召开法会的目的、法会要交流的内容、法会起到的作用等几个方面谈谈个人的认识。第一，法会是为了相互促进、相互提高，更好的救度世人。通过这2个多月的溯江，我们自身都深有感触。写了诉状后，不知不觉中，曾经顽固的人心，如怕心、私心、争斗心、显示心等一些非常不好的人心被修去了很多。参与溯江的每位同修都走过了这一修炼过程。然而救人的紧迫性和修炼提高是时时存在的，因此师父又赐予大陆大法弟子召开网上法会的机缘。我们做得好不好，不用说，不用想，师父是最清楚的。师父在《精进要旨法会》中说，同时也要避免人们在常人的理论学习中养成的华而不实的浮夸风气，不得以自我表现的显示心理而组织上报材料式的文章来宣讲。师父在《精进要旨法会》中还说，要办成一个真正能促进修炼的庄严法会。让我们珍惜师父给我们提供的修炼机缘，积极参与交流，写出纯正的修炼故事和在法中提高心性、实实在在救人的心得体会，以保证第十二届大陆法会的稿件质量，以达到在法中共同升华，更好的救度世人。第二，此次法会的交流内容着重写什么？通过反复阅读明慧编辑部的第十二届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明确了法会内容的交流。此次大陆法会要求我们写写自己在修炼中是怎么通过学法提高了心性，解决了遇到的矛盾。 学姐是怎么时时向内找，放下了人心和个人观念，从而突破了修炼中的一些障碍。学姐如何通过素江升起了宏大的慈悲，真正的以没有任何私心在里头的神的状态，奔波在救度世人的第一线上，写出我们以修炼如初的热诚助师正法的修炼故事，以互相借鉴，更加稳健地走好最后这段修炼之路。第三，法会是锤炼充实的过程。通过学法，我们明白了修炼人是用意念指挥功能做事，那么在写法会稿的时候，就是在实践着意念指挥功能做事。在写的过程中，我们静静地回顾走过的路，用法对照着，过滤着我们的一丝一念，把发现不好的、不足的，用意念加以排斥、否定。写的过程中，用法来归正、修正那些不足，把好的保留下来并加以纯正、整理成文。这就是修炼的成果。用心写完稿件后，会感到修炼更扎实了，更知道怎么在法中修炼了。因此，法会就是锤炼我们的过程，能起到不断充实、不断精进的作用。第四，第十二届大陆法会是配合明慧大范围整体配合的项目。第十二届大陆法会征稿有时间限制，但是其作用是无限的。好的交流稿将鼓励全球同修都升起正念，从而会更加勇猛精进。在这段时间一人一素将壮而汇聚的正能量场中，所有参与的都做了该做的，这是整体参与的效果。因此我们要珍惜每一次整体配合的修炼机缘，整体参与配合对我们个人修炼是极其重要的。只要融入在整体当中，只要跟上正法进程，我们个人的小关小难在正法的红势下什么都不是，念一正，那些麻烦都会自动解体。同时在整体配合中，时时存在着比学比修，相互鼓励加持，并且避免出现因人心而带来的损失，如避免出现跟人走不在法上修的情况，避免个人膨胀显示心加强贪天之功的现象，真正达到整体升华、整体提高。正法最需要我们整体配合好、协调好。素江案中我们大多地区都做到了整体配合，那么希望同修们继续保持正念，不仅自己参与第十二届大陆法会，有条件的、有写作能力的同修还要走到同修中用心组稿、征稿。老年同修有不会写的，要帮助写、帮助整理、组稿、打字、修改、整理，不要集中到个别人身上，人人都要主动发挥该发挥的作用，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用心参与。在做好三件事的前提下，争取极其有限的这二十几天的时间，写出质量上乘的交流稿。法办江轨的主战场已经打响，正法即将结束，让我们拿起笔，写出收获与经验汇报给师父。希望人人都谦卑而认真地打好这张试卷，交给慈悲的师父，让师父欣慰。